教育是条漫长的过程，秉持着初心，以蜕变来跟上时代的脚步，灌溉的同时也成就自我的价值。我们不只是教育机构，我们是酷梦学。本集节目由酷梦合作推荐。大家好，我是 Krisna 仙灵。今天我们要来谈谈因材施教这个概念，其实从孔老夫子就有，至今超过2000年。那为什么依旧现在的教育者，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说来很容易四个字，可是执行起来却很困难。那到底酷梦的教育是怎么来落实，让这份理想更有行动力？今天呢，我们要透过两位老师的分享来谈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第一位呢，我们欢迎酷梦神冈社口教室的王金惠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神冈社口教室的王金惠。
另外一位来宾是酷梦中彰投营业所的经理何中颖。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何中颖。
欢迎两位。其实像现在各行各业都在鼓吹要以生产者为中心，转换到以使用者为中心，在教育界其实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呢指出要以传统的教育教师为中心，过渡到以学习者为中心。那学习者是谁呢？学习者就是学生。像王老师其实在教育的工作岗位上已经超过20年，那你非常善于观察孩子的需求，还有挖掘他们的长处，也陪伴很多孩子的成长。今天呢，我们就想来跟你讨教一下，怎么样让孩子呢培养出他的耐挫力，进而翻转孩子的一生。
其实当初我会加入这样的一个教育行列呢，真的是充满着满满的感动。那一幕呢，到现在其实我回想起来我还是觉得很感动，就是当我看到在同一个教室里面呢坐着大大小小不同的孩子，可是他们写的都是不一样进度的教材，我觉得哇，怎么做到的，到底如何能够让孩子做到在同一间教室呢，可是却是每一个人都走自己的学习进度。我在想，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孔老夫子讲的因材施教呢？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呢，如何来培养孩子的耐挫力跟专注力这一块。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通常都只看到孩子最终能力的一个展现。但展现能力背后其实需要靠很多看不见的能力所累积，这样子来成就这样的一个结果。包括我们提到的孩子的专注力、耐挫力，还有公文常常提到的自学力、阅读力等等。从每一个孩子走进酷梦教室呢，我们酷梦老师就开始想着，如何让这个孩子能够即使他只有3岁、4岁，如何能够让他坐得住并且喜欢学习这件事情呢，是我们最重视的。因为呢，我们能够透过一个适当的学习安排，让家长看到了虽然只是孩子表面上能力的一个提升进步，可是事实上呢，孩子的专注耐力、作业力挑战新课题的意愿提升了，然后他愿意尝试，不再害怕失败，而这些能力其实都跟着起了变化。但这些能力呢，几乎它都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都是需要靠后天的一个学习的环境的培养磨练的。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焦点放在学历上面，但其实有很多关心的核心能力，包括老师刚刚提及的这些耐挫力、专注力、阅读力、自学力，这些都相当的重要。那其实在孩子靠着自己能力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也会得到一些自信跟成就感。可是呢，关键你就在我们要如何帮助孩子来培养。
因为酷梦它最特别的就是说，一开始呢，我们会透过一个学历诊断帮孩子找到一个适合的出发点。那这个出发点呢，通常都是对孩子来讲是轻松能够自己完成的。因为其实通常孩子他如果长期处于被教的一个状态，其实他是非常讨厌学习的。但是他如果我会做，虽然有一点点难，但是我老师透过老师在旁边再鼓励一下，我做到了，那种感觉会让孩子觉得说，其实这样就是一个好的学习经验的累积。那这些好的学习经验的累积会让孩子以后变得比较勇敢，愿意去尝试。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孩子的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能力，它会无形当中一点一滴，就像一个容器一样，它慢慢的被扩张出来了。这样将来孩子随着教材的进阶，难度越来越提升的时候，他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耐力，能够迎接后面的挑战。
是，讲到耐挫力，我们有时候会有点抓不住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叫做耐挫力？都给他顺风顺水吗？可是其实那个耐挫力是培养不起来的，刚刚好的挫折，但是呢，他又可迎刃而解，挑战成功，他的自信心会是累加，那当然他的能力也会被扩张。像王老师，其实在你的教学经验当中，听说有一个非常感动的个案，就是刚进库蒙教室的时候，这个小六的孩子其实连加减乘除都不太会，可是在老师循循善诱细心的陪伴之下，最后他建立了自信，甚至呢最后在考大学的时候考上了清华大学。这应该在你的教学生涯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鼓舞。
对，没有错。这个孩子对我来说呢是个非常宝贵的辅导经验，也让我更肯定公文式教育呢是一套能够真正发挥教育本质的一个教育法。它不但让原本能力好的孩子的潜能得以开发，更让那些长期属于低成就的孩子找到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我记得当时这个孩子呢来到教室的时候，他是小六。那透过学历诊断呢，发现他加减乘除的部分，因为都需要仰赖媒体，都需要仰赖进阶位记号，所以呢错误率非常的高。所以到了五年级的分数计算呢，他几乎只有同分母的题目能够做。对一分母的加减法呢，他找不到最小公倍数，所以他一体计算的时间就非常的长，然后相对的错误率就会很高。所以到了六年级的试着混合呢，他一题也没有办法做。那透过这样子的检定的结果呢，我们判断他必须要再从小一的基础的加减心算的教材开始。那我们也跟孩子还有家长做了沟通，然后他们也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同。但是呢，我告诉孩子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在库蒙教室呢，真正决定你进度的人不是老师，而是你自己。所以呢，
把那个学习的速度或者是你自己未来想要长成的样子决定在孩子自己身上。
对，那结果今天过一段时间呢，孩子发现老师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所以他常常会在教室就要求我，老师我可以再多写几本教材吗？我说当然可以啊，只要我们刚才讲的还是在他的耐力的承受范围之内，也是他自己有意愿愿意想做的喜欢做的，那我相信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孩子呢发现学习的掌握权呢，他可以掌握自己学习的主导权的时候呢，他变得更积极了。所以这个孩子呢我印象很深刻，他大概花了七个多月的时间，刚好在小六要即将升上国一的那个暑假，把小一到小六的这个阶段的完成教材完成了，等于他就是具备了即将衔接国中课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了。
是，老师，那这边我额外想要询问一下，说当时这个孩子其实他在小六的时候加减乘除都还不会，他不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不是要帮忙孩子找出他学习的弱点，还有他的困难是什么？因为我发现现在资讯很发达，科技很发达，那以往人类要改变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是因为对未来有梦想有热情，可是当孩子他在他该学习的阶段他忘记了要学习，或者是他没有动力要学习，我们要怎么样点燃这个热情？
因为一般孩子他既然他会有这样的情形，表示他在团体授课当中他是跟不上脚步的，但是在团体授课当中呢，没有办法等待他的脚步。即使我们学校有补救教学，那可能也只是拿比他学年当下更简单一点的题目给他做，还是没有办法为他量身打造适合这个孩子的学习进度。他还是一直觉得说我不会，他还是在等待被教。那等待被教这件事情其实对孩子来讲不是很好的学习经验，因为我就是不会啊，你教了也可能我也听不懂，所以他觉得长期他就是也变成因为这样子孩子就失去了动头脑的机会，因为你给的课题都是他没有办法自己思考的，那孩子喜欢动头脑也变成一种习惯，不喜欢长期下来没有动头脑他也会变成一种习惯。
是，像何经理，其实当时你也是相当认同库蒙公文的教育核心价值，像刚刚有讲到，就是帮孩子找回学习的动力，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技巧来告诉孩子学习这件事，培养他们的成就感。您加入公文已经18年了。
对，没错。
来讲讲这一段好不好？因为您是相当认同公文的价值才加入，那一踏入就18个年头。
是。其实在加入公文之前，其实我们也是想要从事教育工作者，所以在对孩子这一块的一个研究当中，我们也是想要投入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因为看到很多学生在能力上面不足的一个落差，其实到国小到国中，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小一是100分的学生到小二会是几分呢？
嗯，
这个问题其实长久以来一直都没有被改变，但在库蒙这个环境当中被改变了。而在我加入公文的当下，我看到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画面，就是幼稚园大班的学生可以写到国中一年级的教材。
哦，大班的学生国一，这当中差了6年的学习时间呢。
对，没错。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孩子他为什么能够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
嗯，
然后这个就是库蒙教材，还有库蒙老师本身他具备的这些辅导能力。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耐挫力、专注力，其实在教材安排以及老师的进度安排之下，可以引导让孩子变成这样的可能性。我想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各个教育团体，也应该只有库蒙能够做到这一块。
那您有没有那种深刻的故事，像你刚刚看到吗？哇，大班写国一的教材，有没有深刻的故事？
其实我可能要讲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能力展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
嗯，
但其实在很多孩子，比如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大班会写到国中一年级的教材，我想请问大家，他是从哪边开始学习的呢？他其实也是从划线写数字一二三开始进行的。
哇，这个起跑点大家可能就想说，我可以做到吗？
对，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在幼儿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孩童，他们的潜能其实是大人无法想象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谈到0到6岁一个开发潜能能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家长不可以忽视这一块的黄金时期。往往在这一块的时间，家长都会希望孩子能够快乐学习，可是却遗忘了孩子在这一块脑部发展是最快速的。
是，那刚刚您特别提到了快乐学习，那跟有计划的潜力来帮助他们多学一点东西，这个您在分享库蒙教育的时候会怎么跟家长来说明？因为像我就是一个3岁小孩的妈妈，我也是觉得说孩子要快乐学习，可是我又很害怕孩子输在人生的起跑点。
其实刚刚王老师有提到一个关键，就是我们的学历诊断。那学历诊断做完之后，其实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老师会判断孩子哪些会哪些不会，那就是会安排一个合适的一个出发点。
嗯，
而这个进度拿捏的是非常的恰恰好，所以包含回家之后的书写啊，还有每次上课日老师怎么关注这个学生，其实就是日积月累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个计划过程当中，大家可能要想象一下，快乐学习是什么样的一个学习？是轻松有欲望的学习。
轻松有欲望，这个欲望是？
就是他愿意做，然后比如说他对于这份教材，我们是10分钟就可以完成，15分钟就可以完成。
啊，
这个就是一个有欲望，然后能够想要继续往下学习的一个开始啊，这个开始非常重要，
就像引信一样，点燃它之后呢，就可以让那个想要学习的火焰越来越旺盛。
没错，那因为家长一开始对于这种期待，或许一个比如说主持人的孩子这样的一个孩子2岁，您觉得你会带什么期待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有些家长可能会说，我其实我只要让他会写一二三就好。
这时候可能会有家长分享，不期不待没有伤害。
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每个家长应该都希望孩子可以比自己更好，比自己更强。
对，那所以谈到这种例子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往往很多大班的孩子来找王老师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落后很多了。
啊，那老师，王老师，在您的教学现场好了，怎么样去找一个恰恰好的学习？怎么样判别他们的起跑点？
这还是回归到说刚才提到的学历诊断，但其实库蒙式教育呢，它不仅仅呢是开发孩子的潜能，它其实除了我们在教室教小朋友之外呢，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在分享一种教育理念。我们跟家长之间的沟通呢，让家长知道说，其实一个孩子要成就他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家庭的习惯是最重要的。在教室里面也是都是这样子的例子，如果他孩子的家庭习惯是非常良好的，他就会造就他非常加成的学习效果。所以呢，父母的角色呢，其实在教育当中他更是不可缺席的。那从我们还有一点，我常常很喜欢跟家长分享说，我们不要预设学习，觉得说学习对孩子是辛苦的，或者说是痛苦的。其实孩子可以很 enjoy 学习这件事情。在我教室里面，你看从三岁到国高中生都有。那我相信呢，他们如果他们真的不喜欢这份学习的话，那我相信他们来的时候也不会开心的，而且每天还要有家庭的作业。这是一个习惯的培养。那孩子的学习就像一个天平。刚开始呢，对一个幼儿来讲，我们家长可能比较没有期待，就都觉得他好棒。那他就在这个被鼓励的状态之下，不知不觉的就成长了。对。但是对于一个假设是已经开始进入学校学习，那他可能会有考试来为他做那种评分的那种压力的孩子，他一开始呢，可能觉得哇，功课好简单，我好喜欢了。可是家长都会觉得说，家长往往觉得其实孩子不喜欢简单的东西，其实孩子很喜欢简单的东西。
这个东西好为难哦，因为我相信了，大部分的朋友都有，比如说考试的时候，成绩单发下来100分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可是呢，99分、98分就会觉得很懊恼，为什么差那一分？为什么差那2分？我觉得这个时候不单单是学生的心态，可能也要开始做学习调整。家长的心态更是要，往往家长会觉得说，我的孩子就是可以考100分，你今天怎么差2分呢？但是在孩子的学习历程当中，有一些震荡是自然的，但他在每一次震荡当中都前进一些些，这才是一个关键。
对，就是家长其实在库蒙他跟一般的教育体系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家长的理念呢，必须要就是长期沟通下来，他会很能够接受孩子在学习上的一些起伏变化。因为他看到的是孩子真正会的能力，而不是看到他初心不会做的那个区块。就是我们往往就是很在意孩子错的那个点。那因为每一个孩子他天生的气质不同，有的孩子他做事非常的谨慎小心，可像这样的孩子，我们往往又希望他大胆一点，勇敢一点，去尝试没有关系，错了也没有关系。可是对于一些能力很好大而化之的孩子，我们会觉得说，哦，你好粗心，你好粗心。所以我常常觉得孩子的个性其实他没有绝对的就是一体两面，他绝对有他的，就是这个孩子他的特质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教育是透过这个孩子的特质，比如说他很容易粗心，那对啊，我可能就是要求，你想要老师让你过关，那我们就是用正确率来决定你能不能过关。
正确率，
对，
这个很特别的说法，我们来讲一下什么叫做正确率来决定他能不能过关。
因为我们每一阶段的教材做完之后呢，平常当然也是会有所谓的错误率，都需要订正。那到这个教材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教材检定。那通常能力很好的孩子，他就会很自信啊，觉得说啊，没问题啊，这太简单了，我待会儿一定可以过关。那我就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教室有一个非常资优的孩子，然后他就说，他看一看就说，老师这简单，我待会儿一定过。我说你说的哦，那我记得那时候是70题，我跟他说，那你要答对65题，我才让你过关。他说好，没问题。结果呢，那检定完之后呢，他错了6题。
哇！
那我话说出去了，我就不能收回了。我说怎么办？你错了6题耶。然后他就想了一下，他说：“可是我想过关。”我说：“那你怎么办呢？下次再检定一次。”不要，你现在马上给我，我再检定，马上再检定一次。
哇，太棒的孩子，他没有因为就那6题开始退却，他想要再一次挑战。
对，但其实 这个孩子，我们库姆老师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因为我们跟孩子都是一对一的接触，这个孩子的个性、理解能力，还有他的学习态度等等，其实我们都非常的了解，所以我每次出手，我可能就是为了想要磨练他某一个部分，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就因为太聪明了，他就是非常的就是有时候总是很容易得意忘形，
太自过自新，
对，所以我就会希望说，哎，你这个部分如果你可以再做得更好，就像我常跟孩子讲，什么样叫学习态度呢？就是你今天做一个很简单的题目，跟你做一个很简单的题目，你不轻忽，但你做一个很难的题目，你不烦躁，这样就是老师觉得最好的学习态度。那你只要能够磨到像这样子，哎，对我来讲，像这样的孩子，其实他的进度根本不是问题。
是，在听到王老师分享的时候，他脸上呢是非常开心的笑容。我想从事公文式教育最大的成就感，不一定是教到真的是与生俱来很优秀的学生，而是一直看到学生不间断的改变跟成长。那像学生需要成长，其实老师也需要成长，甚至是投入教育事业也是必须要不断精进。何经理，对于库姆公文式教育，与您怎么样不间断的在朝向精益求精？
目前我们全球库姆已经有61个国家在推动，所以在我们公司以及全球接轨这一块是一个学习型的组织。那每在看到一些老师在辅导学生的时候，我们都在想共工的一句话，他就是没有最好，就是追求要更好。所以我们其实在公司的这个经营之下，我们的教材改定，然后老师的一个辅导，然后以及我们营业所这边到各个教室会收集很多的个案跟老师共同来分享，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有每个月几乎大概有4场的讲习会，来跟老师一起精进我们的教材的辅导能力。那同时我们每年都会举行研究者大会，包含跟全世界的大会这边的从事库蒙的这些人员呢一起来交流。那我记得有一个印象，就是我有一次到日本去，看到这是我第一次到日本去参加他们的大会，这个场上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参与的人员让我非常的惊讶，大概将近6000人。
哇，很盛大。
对，都是全世界库蒙的这样的一个教学者来参加日本的研究者大会。那我觉得从那个画面可以感动到我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为什么这么多有志一同的人想要来从事库蒙。这个就是我们是一个学习型组织，然后能够带动更多孩子学习成长的一个关键点呢。
是，教育及国力，所以我觉得从孩子从小开始学习的时候就是一个关键，一路培养。那投入到公文式教育，我相信不单是老师，或者是曾经有参与公文教学的孩子们，他们的成长是很卓越的，不单单是学科上面的成绩。有没有做过一个研究，看看他们未来的生活啊，或者是职涯的发展？
其实从事这份工作20几年来，教室其实已经有很多孩子都已经出社会了。那我常常觉得公文跟公文老师跟孩子的渊源其实是非常深的。像我教室很多小朋友学超过8年、7年、9年。
就从幼稚园小小班开始，
所以他跟我们的之间的缘分其实是非常深的。那像我有时候，我教室也曾经举办过就是学长姐回来跟学弟妹们做分享。我还记得有一次呢，我有一位交大电机研究所毕业的学生呢，他现在目前在科技业当研发工程师，然后他就跟学弟妹讲说，哥哥知道你们最讨厌订正，对不对？订正这件事情是不是让你们最讨厌的？但是哥哥跟你们讲哦，你知道我在设计程式的时候呢，要找出那个漏洞跟错误呢，其实是比现在订正，就是在以前在库蒙所培养出来的这个耐心呢，订正的耐心，那我现在能够在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耐心去找出那个错误跟漏洞。对，所以我觉得说，其实看到这些孩子。其实讲真的，你看一个孩子从小他每天坚持做一件事情，这其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常常跟家长讲，孩子每天写功课这件事情看似很平凡，其实它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那坚持下来呢，第一个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孩子的惰性被磨掉了。因为你每天能够坚持做一件事情，其实 不是很容易。然后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教材难度不断的提升，你每每常常要面对挑战新的课题，然后加上错误，也需要孩子耐心的完成订正。这些的过程呢，都是在磨练孩子的一些耐心啊，还有他的毅力。其实对他来讲，我相信在不是只有在学习这方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可能影响到他往后的一个人生的态度，其实他都是存在的。
是，那老师，我这边额外想问一下，家长应该站在什么样子的角色跟老师一起同行？因为您刚其实在开场有特别说到，教育不是只有老师的事，家长的行为也会是让学生来复制，孩子来复制。可是在像您刚刚说的订正或者是学习，对于大部分相同规律的行为模式，一般人的确会觉得它是无聊的，怎么让它落实在生活是有趣的？要怎么样来相辅相成，家长跟老师跟学生金三角关系？
当然有些孩子他本身天生的条件不太一样，有些孩子确实他就是很，你觉得他很容易被发展得很好，那有些孩子确实不是如此。但是我长期观察下来，我觉得说家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教育孩子没有什么太特别的诀窍，第一个就是给他一个规律的作息，然后稳定的情绪。就像我们在对孩子说话，其实我们常常是希望是与态度是坚定的，但是语气是温柔的。
这个好难啊，可是在生活当中落实的有一件事可以做到了，不要一直催促孩子快一点，因为有时候大人的急躁反而是无形给孩子一些压力。那何经理，在您这18年的生涯当中，看到很多的哭蒙宝宝，您觉得哭蒙带给孩子一生受用的能力？
在哭蒙里面，我们一直谈到很多能力的培育啊，那感觉会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所以大家在理解这些能力的过程中很难去理解。所以每一个学生进来到教室，我们的学习流程、学习的一些机制里面，其实就带动这一些基本习惯的养成。而这些基本习惯从时间的这一块，包含计时这一个，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开始啊。好，所以一个时间观念好不好的人，其实成就他以后工作上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哈。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之前在面试一个新人的时候，他迟到了10分钟，他居然跟我说：“啊，差10分钟不行吗？”
哇，职场大忌啊！
对，那其实这个年轻人，我这样看下来就觉得说，那这样的一个人在未来的一个发展当中，他还是会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公文的孩子在这种学习的累积的情况下，他平时就已经在训练这种机制，比如说时间登记的不够完整，书写情况不够顺利，其实已经在磨合他这个未来成就他可能会遇到的事情了。那我觉得这些习惯的训练跟解决教材的一些难题，老师的引导，我觉得无形中就像刚刚王老师提到，每天一点一滴累积的这个过程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觉得聚沙成塔，每天孩子在这些能力的培育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他要比明天更好。
是，
而这个理念就是让孩子每天不断进步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动能。所以我们有常常提到说，今天学习的能力哈，要成为明天生存的技能啊。这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刚刚其实何经理讲一段话，我非常认同，就是今天要比明天，明天要比今天更好。那重要一件事情，自己跟自己比较。我觉得这是在哭蒙的学习教育上面，我觉得蛮认同的一点，就是孩子一天一天的成长，他是自己也跟自己比较，那他每一次做的挑战也是跟自己在挑战，所以这样子的学习可能对他们来讲就像是闯关一样，会渐渐的让他们有热忱。其实在学习的教育当中，它并不是一个点，那可能是一生都适用，因为现在大家讲了嘛，学习是没有年龄之分的。那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想很多的朋友可能不单单不管是他有孩子关注教育，或者是说其实他现在也希望可能投入教育事业，两位会怎么用实际的经验来分享？
我当初呢会加入这份工作呢，其实真的是受到公务式教育这种教育的理念所感动。那我也希望呢我自己的孩子能够受惠于这套教育。那确实呢在我从事这20几年来，他也陪伴着我的孩子成长，让我的孩子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呢一路顺遂。所以我的先生呢也非常的支持。虽然现在孩子都大了，也许我可以不用那么辛苦，但是因为对这份教育真的充满了满满的热情，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小朋友有时候问我说，妈妈你什么时候要退休，我说只要孩子不嫌我太老，我就继续做下去吧。
谢谢汪老师的一个分享。我想从事库蒙教育并非一定是要科班出身，我想公司他抱着是一个学习性组织的一个团队在做这样的一个经营，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好的一个经营团队帮助老师在经营面辅导学生还有招生这个层面来共同来协助我们，然后成为老师经营教室一个后盾。好，所以我们为了让下一代更好，那欢迎各界的有志一同的伙伴们一起加入我们吧。
是有志一同来加入这个行列，因材施教，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让我们一起帮助孩子找到学习的动力。谢谢两位，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